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开始降临香港。那就这件事情，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程翔就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说最近中共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开始降临香港，基本法承诺的香港资本主义根基已经开始动摇。事源在11月8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召开了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对与会的29位香港工商界代表做出了训示，要求他们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爱港。咁话，他要求香港工商界企业家不可以当评论家，不可以做旁观者，要当实干家，要做行动派，以实际行动强优势而求变革，仲要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呢番说话，我认为中共向香港工商界发出了动员令，动员他们按照中共的意图来到挽救特区经济。中共要动员香港工商界做些什么呢？夏宝龙提出了六个需要。第一，需要大家坚持以港为家，以港兴业，巩固住提升好香港传统优势。第二，需要大家开拓创新，积极探索新产业、新业态，为香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第三，需要大家坚定支援特区政府，众志成城，共同推进落实长远发展规划，为香港拓展发展新空间。第四，需要大家坚守企业社会责任，为增进民生福祉多做贡献。第五，需要大家坚定爱国护港，面向海外讲好香港故事，维护好香港国际形象。第六，需要大家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贡献国家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发展。如果细心分析这六个需要，严格来讲都是政治性议题，而不是纯粹经济性议题。以香港为家，就是要他们不要将资金外移；开拓创新，就是要他们改变过去以地产为主的企业营运方向；支持特区政府，就是要他们出钱出力，帮助特区进行建设；尽善社会责任，就是要他们承担一些额外的社会服务开支，或者协助减低贫富悬殊程度；爱国护港，就是要他们帮忙对外宣传香港形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就是要他们到内地投资，支持中国发展。换言而之，中共要香港的工商界承担一些对他们来说是不熟悉的政治任务，亦都不是资本家分内要做的事。在有别于过去访港时和工商界代表座谈几个小时左右，夏宝龙这次和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就安排了全日进行，分为上午和下午两节，足见中共企图说服香港工商界接受这些他们并不熟悉的政治任务。为了落实夏宝龙的要求，在11月25日，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特区政府、司局长和香港工商界代表考察团访问了大湾区五大城市，其中包括了广州、佛山、东莞、惠州和深圳，并举行粤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考察大陆片区开发模式。在11月29日，港府组织了40家企业的代表实地考察了新界北部的都会区，了解整体规划和现场建设情况。一直去到下午，有85家企业和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及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意向书，另外有35家企业签署参与北部都会区开发项目协议32份，金额超过1000亿港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和民生服务、创新科技、银企合作等多个领域。从11月8日夏宝龙动员令开始到11月29日，各个家族纷纷表态，一共签署了85份意向书和35份协议。在一个月内雷厉风行，颇有中共开始改造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感觉，更有通过了发动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样子。为什么说这次活动标志着香港慢慢步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呢？第一，这次活动的特点是中央命令，两办，即是港澳办和中联办督导，特首落实，富豪表态，以这种手段来到催逼投资，香港之前是从未见过的。第二，经济目的，政治解决，这项活动主要目的是要向香港富豪拿钱，向各人摊派投资任务，但是怎样才可以驱使富豪们不能够不拿钱出来呢？唯有挥舞政治大棒。夏宝龙说，以实际行动诠释爱国爱港。李家超说，计不计得掂条数就要看你爱国爱港的程度。这种催逼投资的方式和上世纪50年代的中共强迫自愿的做法十分相似，但是在香港之前还未见过。第三，富豪们除了被迫投资在他们认投的项目之外，还要负担一些非投资性，亦都不是他们历来经营范围的服务，好像民生和社会福祉事业，这些等于要资本家强迫自愿做出无偿的贡献。以前香港不少资本家都或多或少会做出一些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但是由中央来到督促他们这样做，在香港亦都是从未发生过的。第四，富豪除了出钱之外，还要承担一系列政治任务，例如对内要支持特区政府，对外要宣传香港，所谓说好香港故事。这种强迫富豪认同政府的方式，香港之前亦都是从未有过的。第五，富豪们被动员之后要人人表态，大家都要签署意向书。虽然所谓意向书只是有一行字，就是支持和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亦都是要他们分4组逐一上台，在摄影机前打开意向书，向外表态支持。这种人人表态参与投资的方式，香港之前亦都是未见过的。而在最后这个第五个香港从未见过的呢，就是说明了大家熟悉的香港原有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已经开始过渡到一个更加近似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强迫富豪集体展示自己签署了意向书这些照片， 更加使我想起中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强迫资本家公私合营的旧事。当年大家都是被迫拿着自己的自愿要求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向政府报到，自动地奉献自己的财产。咁好，多谢程翔先生咁详尽嘅分析。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而家嘅经济咧，我谂香港政府就最清楚噶啦。虽然佢哋执靓咗盘数，都话蚀成千亿咁滞，咁将发债当收入呢个拨备扣除之后咧，今年实际亏损啊，将接近2000亿，仲有其他冇 disclose 出嚟嗰啲咧，加加埋埋系超过2000亿嘅。由于经济直接影响到民生啊，政府拗爆头啊！都唔愿削减嗰啲大白象工程嘅支出，又唔愿意削减公务员嘅薪津，更加唔好讲话嗰啲问责局局长同埋嗰啲司长级嘅人工啦。喺呢个前提底下，政府所谓嘅节流，唯一就系向小市民开刀啊，唯有喺一啲细嘅支出方面动脑筋啦、啊，即是好似增加抄牌嘅收入啊、罚款嘅收入，以及检讨2元长者乘车优惠津贴等等。但系仲有一条财路，就系、是、政府嗰个医疗支出啊。咁喺呢方面，政府好多人就动脑筋喎、啊。睇翻喺较早时候施政报告发表出嚟嘅报告里面，就曾经提出咗多项医疗改革啊。而呢啲所谓嘅多项改革啊，指明咗一个方向。我哋睇翻喺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多项嘅医疗改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喺电视节目上高表示，喺医疗改革全面实施之后，将来普通科门诊只系会接受弱势社群嘅求诊，其他市民需要到社区嘅家庭医生求诊，否则再培训多少医生都系属于浪费咁话。卢颂茂仲强调，医疗体系改革嘅核心在于发展基层医疗啊，以提升医管局、卫生署同埋基层医疗署各自嘅职能同埋效率，防止医疗资源浪费。改革嘅目标系构建更加高效嘅医疗架构，俾唔同机构能够有明确分工。例如，卫生署将专注于疾病预防、促进健康同埋药物滥用呢啲工作，一啲原本由卫生署负责嘅服务，好似胸肺科同埋皮肤科，将会逐步转交医管局或者基层医疗署负责。卢颂茂仲话，医管局嘅服务对象未来将会集中于危重病人同埋弱势社群，并且负责医护人员的培训。他建议普通伤风感冒或者慢性疾病的病人去社区的家庭医生求诊，而不是到医管局求诊，否则我们再培训几多医生都好，都是会浪费。 咁话，关于弱势社群嘅定义，佢话会研究改善现有医管局嘅定义，包括简化申请免费嘅程序。危重病人包括中风、心脏病、癌症、罕见病，甚至婴儿病，除非佢哋同时系弱势社群，否则都要收费。而当局将会研究增加相关嘅资助。云云。
大家听咗佢嗰个所谓改革嘅建议或者系方向之后，唔知大家有咩諗法呢？我第一个諗到嘅呢，就系政府会唔会系逼啲人俾钱，一系出去睇私家医生，因为私家医生通常收费比较贵嘅。如果唔系，就逼住入嚟睇公家医院，但系要俾钱。即使政府变相系向香港人收返啲医疗费用嘅成本，呢、这个成本对一般市民而言系唔系会增加咗好大嘅负担呢？呢、这个当然要计个数啦。但系恐怖之处就系话，连佢哋系危重病人都好啊，除非佢哋系定义里面嘅弱势社群，如果唔系都唔会得到资助嘅，即使要俾全费啦。另外又要研究下乜嘢叫做弱势社群喎，系唔系而家社会福利处开咗 file 攞紧综援嗰啲叫做弱势社群呢？因为而家一日有150个单程证，甚至连带嗰啲专才都系睇住香港呢啲福利嚟到生存做人㗎喎。呢啲人一嚟到就话自己系弱势社群，咁样就可以攞到香港所有嘅福利，而无需额外嘅支付。咁香港系唔系变相养住咗呢啲咁嘅弱势社群呢？未来香港嘅人口会唔会趋于弱势啊？睇翻卢颂茂所讲嘅，或者系香港政府嘅长远政策啦。呢啲政策系对人唔对事啊。所谓嘅对人，就系对住香港嘅普通市民，福利就要削减。而佢嘅政策系倾斜向初初嚟嗰啲所谓弱势社群，而呢啲所谓嘅弱势社群，绝大多数都系啱啱嚟嘅新香港人。点解咁讲呢？因为感社包单，佢哋99.9%都系普通话嘅人，或者有部分会讲广东话啦。呢啲新香港人单程嘅，佢哋喺落嚟之前已经掌握晒香港福利以及社福嘅情况，落嚟又有啲社工帮佢哋申请咗好多优惠同埋津贴，因为佢哋自称系弱势啊。好明显呢啲政策又系另一类嘅政策倾斜啊，将香港人应该享受到嘅自身福利倾斜咗俾呢啲新嚟嘅香港人。香港专栏作家颜纯欧以反省香港民主抗争道路，为未来光复香港作准备为题，撰文指出，佢喺同李永达同善仲佳会面之后，拜读咗李永达著作嘅《判刑前的沉思》，呢个系佢讲述个人政治生涯、反省香港民主运动嘅回忆录。李永达喺学生年代就参加咗学生会嘅工作，从嗰阵时就开始咗佢嘅政治历练。后来佢又参与咗金禧事件，同司徒华建立咗长期嘅友谊，再到1964同埋香港人一齐声讨中共历史罪行。从港同盟成立之后，佢参与咗本地政治活动，再到民主党同埋公民党、社民连呢啲政党嘅关系，再到占中同埋反送中运动。书中涉及唔少我哋熟知嘅人物，佢哋各有人生选择，亦都各有命运同因果。呢本书陈述咗嘅层面好广泛，有唔少甚至系我缺乏认识嘅，比如选举制度先后出现嘅唔同设计版本，我一向都冇基本认识。读完全书，我对两个问题有较大嘅兴趣。一
是民主党当年进入中联办和中共官员谈判，二是占中运动之后出现了去中心化的思潮。民主党和中共私下谈判，他的是非不在于最终达致的方案，而是他在谈判这件事件的本身。首先，民主党六人小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足以代表香港人和香港民主派去和中共谈判，因为香港人对此并未取得共识，所以这个谈判本身是缺乏正当性的。其次，在谈判公开之后，民主党亦都没有适当交代谈判的过程，说明了期间的取舍和交涉，因为缺乏交代，以致产生了更多的隔阂。当然，中共会玩一套分化的策略，我曾经将这个事件形容为意图杀三士，可能不准确，但是它的结果造成民主派的内部解体，这个是事实。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李永达提到当时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催逼民主党及早拿出方案进入谈判，否则中共可能放弃接触，这个当然是中共的策略。当时民主党中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仍然对中共抱有某些幻想，这个也都难怪。但是民主党没有得到授权就代表民主派去谈判，这个是基本的失着。民主党曾经一度是香港最有力量的党派，司徒华、李柱铭有相当高的民望，这个可能是导致民主党自以为可以代表民主派和中共谈判的其中一个原因。谈判本身要求迫失进行，民主党又深切想争取结果，因此一时失果，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比没有谈判更加糟糕。民主政治应该保持高度透明，保持公众高度参与，才能够以政治策略的高度共识，调动最大多数人的政治热情，从而争取最佳的效果。没有共识宁可不谈，因为谈得来即使有结果，他的结果亦都不会被承认，与没有结果是同一回事，与不谈判亦都是同一回事。当时香港民主派和中共正处在合作和破裂的边缘，这个是最后一次香港民主派对中共投以信任票，此后的谈判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民主党负责人委曲求全的用心令人同情，但是策略上的失误亦都应该引以为鉴。关于民主派内部的分化以及占中运动期间的去中心化思潮，我认为这个是和香港人长久以来受到民主思潮自由主义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香港人自由观，不同思潮随起随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激进的想占主流，保守的想有一席之地，中间的虽然占多数，但中间的又容易被分化，因为骨子里反对独裁，进而反对权威，反对统一领导，喜欢我行我素，不受约束，不喜欢被人指东指西，这些都是造成去中心化的集体心理。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底下， 的确是不需要忠心的，甚至有忠心就有危害。但是在一场漫长的政治运动之中，否定了忠心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倾向。反送中运动中提出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可以为去中心化找到辩解，但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是可以在力量分散、各行其事的状态底下取得成功的。美国黑人运动有马丁·路德·金，波兰工人运动有华里沙，捷克天鹅绒革命有作家哈维尔，在他们身旁集结了一批有意志力和政治能量的助手。即使是台湾党外运动，亦都有一批先行者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在思想理论和实际行动之中带领民众，以至最后取得运动的成果。中心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心怎样产生、怎样运作、怎样和基层互动、怎样产生正确的决策。这个是一个政治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能从实际运动之中解决，不能够坐而论道，不能够因为中心难产和失能就主张去中心，人人都我行我素，搞什么运动，各搞各的就罢了。面对强大专制统治，任何小股的分散的抗争、内部自我消耗、对外各行其事，好容易就会被各个击破。相反，只有内部高度团结，有统一战略规划、战术调整、组织应对、分工合作，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和专制统治者较量到底。反送中运动之中，因为三年的分散行动，民主派政党多数被边缘化，年轻勇武派亦都缺乏组织，因此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游击式的零散的行动，并不能够对政权造成强大的威胁。社会好乱，斗争纠缠，但是最终摇动自己阵脚的不是中共的镇压，而是运动本身产生的疲态，以及武汉肺炎的限聚令。如果有中心，有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面临疫情和其他困境的时候，应该有更扎实而长远的部署，更严密的组织，进退有据，去等机会。但是因为去中心化，中共利用疫情推出了国安法，民主派很快就被打散，打散了就再没有机会重新组合。但凡政治运动都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有局部不代表要否定全局，因为全局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没有了全局，局部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对立面只有一个中共，中共的对立面应该是我们全体。我这样讲当然是有些事后诸葛了，但所谓的反省都是事后来到做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希望以散漫无组织的方式去面对未来的抗争吗？李永达对多年民主抗争之路有自己深刻的反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他的原著。我想讲的是，不论我们今日的处境如何，未来的道路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批可敬的香港民主先行者对香港人作出的贡献。书中提及，因为李柱铭的建议，中共接受了香港终审法院聘请外籍法官的制度，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维持到今日，对香港的法治有不可磨灭的正面作用。我们亦都不可以忘记李先生为香港做的事情， 当年中共为了安抚香港人，在策略上相对包容，随着中共国力恢复，胆气粗壮，中共就不承认自己的承诺。我们回望翻历史，不可以苛责民主派诸君子，因为任何人在当时的处境之下，都未必能够做得更好。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作出反思。书中提及华叔多次提醒民主党人留意三个人，即是单仲佳、王承志和冯伟光。李永达力保单仲佳，证明他有知人之明，亦都敢为朋友担责。而其余两人果然是民主派的叛徒，亦都证明华叔睇人准确。今日李永达呢一辈已经到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年纪，民主的道路虽长且阻，而他们仍然初衷不变，矢志不移，未来的历史重任将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罗冠聪他们一辈的身上。希望年轻一辈亦都拜读李永达的书，他们容易犯过错误，但明白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亦都会启发年轻一辈怎样走下去。拜读李永达回忆录，好自然地想起何俊仁、李卓人这些民主党人，想起黎智英、梁国雄、周幸彤、黄之锋这些知名的民主斗士，他们仍然在共产党的苦劳里面承受着无尽的身心折磨。对于他们的牺牲付出，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日每时不忘民主的信念，将他们想要做的事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会愧对他们，愧对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愧对我们的人生。好多谢颜纯欧先生的心情分享。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